五哥带着张廷玉和方苞七拐八绕的来到了一座小院落跟前，笑着说：二位大人到了，请二位自己进去吧，这里啊是吴老将军警卫的地方，奴才不奉特旨那是不能靠近的。张廷玉和方苞不由吃了一惊，他们俩在畅春园侍候皇上多年了，还从来不知道这畅春园里竟有这么一个隐秘的院落，宫中的禁地呢。俩人小心翼翼的一边往前走一边打量着，只见这个院子坐落在一大片苍松翠柏之中，稍微站远一点根本就看不见林子里有院落房屋，院内土墙茅舍，小门低窗，没有任何假山水榭之类的装饰，却满院都是郁郁葱葱的松柏，与院子里的树木钩枝挂叶遥相呼应，一条长满青草的小径通向院中唯一的房子。他们俩默默地与守在门外的武丹打过招呼，来到房子跟前，就见门楣上挂着一个匾额，上面是康熙亲自书写的两个大字：穷庐。穷呢就是穷困的那个穷，庐是庐山的庐。他们俩正在琢磨这穷庐俩字的含义，就听康熙在里边说：是方苞和廷进来吧。随着话音，两个小太监一言不发地打起了帘子，俩人进屋磕头施礼之后，方苞先说话了：皇上恕臣无礼，圣上不该起这么早，就是睡不着躺着养养精神也好吗？康熙淡淡一笑：呵呵，这话有理啊，年轻的时候啊，朕把生死看得很开，自古人生谁无死呢？可是近来呀，朕还真有点怕死了，儿子们不孝，朕如果不多活几年把后事安排好了，那怎么去见列祖列宗呢？张廷玉知道皇上对昨天发生的事啊气儿还没消呢，急忙说：皇上，居臣的愚见，阿哥们出点差错，甚至二阿哥久遭禁闭想出来活动一下，那都是人之常情，要说他们想叛逆要谋反还不至于吧，皇上已经训斥了他们，就请把这事放过了吧，不必再生气了。康熙长叹一声：唉，廷玉啊，朕不是生气，而是无可奈何。前些时四阿哥推心置腹地劝朕把老大老二老十三都放出来让他们松动一下，朕也想都是朕的骨肉嘛，老囚禁着也不是个事儿啊，可是你们瞧瞧这形势，不放他们还胡作非为呢，放了那可怎么得了啊，如今边疆有事，他们一窝蜂的都来请求带兵出征，这要是放在20年前呢，朕高兴还来不及呢，现在朕可不敢轻易答应他们，朕不怕什么陈桥兵变，因为他们谁也没这个本事，朕也不怕西蒙古的阿拉布坦，因为他不堪一击，朕怕的是大祸起于萧墙之内呀。张廷玉听康熙说的痛心，想趁机岔开话题，就说：皇上提到这件事儿，臣倒想当初御驾西征的时候把西域的富八城分给土谢图汗一半，那真是妙算高明，胜率深远呐。康熙微微一笑：土谢图汗还是有忠心的嘛，他占着富八城的一半，阿拉布坦就不能为所欲为。哎， 多亏了他呀。说起来，他还是老十三的嫡亲表兄呢。方苞沉吟了一会儿才说，皇上，既然吐谢图汗王忠于朝廷，皇上何不把人情做大一点呢？索性赦免了十三爷。据臣所知，十三爷并没有什么大错呀。康熙叹了口气儿，哎，方苞啊，你不知道老十三，他确实没有什么错，更没有罪。这个孩子忠心可嘉，爽直可爱，这是他的长处。可是他争强好胜，倔强胆大，又是致命的短处。朕之所以要圈禁他，是想要磨一磨他的性子。他既然没福承受皇位，那就得让他学得稳健一点，成熟一些。不然的话，在朕的身后，他要是捅了马蜂窝，谁能护得住他呢？方苞听了康熙这番话，惊得眼睛都直了。皇上，七年了，臣才明白，原来圈禁十三爷不是惩罚，竟是为了保护他。圣心私谋之深，臣万万不能及。正如刚才圣上所说，吐谢图汗是十三爷的娘舅家，又与阿拉布坦不和睦，臣斗胆进言，释放十三爷，让他统兵西征，岂不更好？康熙一听，不由开怀大笑，哈哈哈哈，方苞啊，方苞，你果然是个书呆子。老十三和老十四这哥俩性情相仿，也都是治军之才。可是朕思虑再三，正因为十三阿哥与吐谢图汗是生旧至亲，所以还是放老十四去带兵更为稳妥一些。你说呢？方苞心有灵犀一点通，他完全明白了。在如今阿哥争权愈演愈烈之时，派十三爷西征，假如他和外婆家联起手来里应外合杀了进来，那京师将又是什么局面呢？哦，别看皇上对印象深信不疑，别看老爷子对十三爷疼爱之至，可是在皇位军权这些大事上，皇上对谁都不放心呐。这难道就是人们常说的帝王心术吗？皇上对自己的亲生儿子尚且如此小心防备，那么对我和张廷玉又该如何呢？他不敢想下去了，脸色也突然变得苍白苍白的了。方苞的情绪变化怎么能瞒过精明过人的康熙呢？他阴沉着脸冷冷地说，方苞，廷玉，今天如果不是在这个地方，不是对着你们俩，朕刚才的话是绝对不会说出来的。既然你们知道了，就不能再说出去，说了对你们对朕都没有好处。朕今天召你们两个来，本来不是说这件事的，是想听听你们俩对皇子们的看法。这个地方绝对机密，方圆半里之内没有一个闲人，武丹就守在门口，这里的太监全是哑巴，而且是终身不许走出院门的。所以无论你们俩今天说了什么，只有朕和你们俩知道，无论说了什么错话，朕也绝不怪罪。朕要打一打遗诏的符稿了。张廷玉和方苞闻听此言，扑通一下全跪下了。张廷玉泪流满面地说，请主上慎言。方苞也说， 陛下刚过耳顺之年，圣寿无限，且不可说这样的话呀。此刻的康熙却显得分外平静。
嗨，起来起来，
哎，起来坐下说话。朕只是说要打遗诏的符稿，还并没说马上就要死了嘛，你们何必如此呢？哎，你们都是饱学之士，想必知道，大凡君主帝王，无论是庸碌之辈，或者是英明圣君，都很忌讳这个死字。他们在清醒的时候，绝对不想后事。可是死这一关，谁又能逃得过去呢？等到了他死期临近，昏迷不醒的时候，才把儿孙都叫到近前，召来大臣，糊糊涂涂的指定一个继位人。这种事儿，史书上还少吗？方苞和张廷玉默默地点了点头。皇上这话，他们俩只能听，不敢接茬。只听康熙又接着说，朕既然决意不立太子，那就要在这个死字上做文章，印仍两立两废，已经让朕心力交瘁了。你们不要避讳什么龙体康健，什么圣寿无疆，这些个话不过是让朕听了心里高兴罢了。朕心里很清楚，老病已至，无常渐近，这才是实情。尽管康熙皇上这话说得十分平静，可是方苞和张廷玉听了还是觉得头晕目眩，心胆俱裂。他们终日守在皇上身边，能看不出来吗？如今呐，议事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皇上就坐不稳了。刚才皇上说的一点不错，老了病了要见无常了，可是这话除了皇上自己说，谁敢这么想呢？康熙好像并不理会他们俩人的心情，只管又继续往下说，朕思谋已定，这遗诏要分两层意思来写。第一层，指定继承皇位之人，这很简单，只要一句话就行了。可是朕不想当一个糊涂皇帝，要把一生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全部昭示子孙，留作后世之训。这是第二层，也是最重要的一层，要分门别类逐一写来，要趁着朕头脑还清醒的时候慢慢写出来。现在咱们先说第一层，皇位继承人的事，朕想听听你们俩的高见呐。张廷玉听了这话十分激动，他泪流满面地说，皇上如此推心置腹地垂询臣子，为臣者岂敢不披肝沥胆直言？臣以为论学问，皇子之中以三阿哥和八阿哥为最好，不过三阿哥好像缺乏治世之才，八阿哥又似乎待人太迁就了一些。康熙又把目光转向了方苞。
啊，方苞，你说呢？
方苞急忙欠了欠身子回答说，
陛下，若论学问，阿哥们都不能算差，但是今天讲的是选择储君，而不是品评学问。唐朝的玄宗皇帝，明代的嘉靖皇帝，学问都是极好的，可是到头来却把国家给搞乱了。所以臣以为八阿哥只不过是学了皇上的风度和仪表，却没有学到皇上的为君之道。三阿哥
埋头编书更不必说了，这两位阿哥似乎都不足取。康熙用力点了点头，这样说很好嘛，朕要的就是你们的肺腑之言，要的就是你们毫无掩饰的忠正之言，说下去，说下去。张廷玉接过话茬，皇上刚才说要启用14阿哥率兵西征，臣揣摩着皇上似乎有意于14爷。14爷虽然机敏干练，爽直敢为，这几年整兵筹饷也颇见功效，但是他与八爷交往过密，而且过于胆大，不可不虑呀。康熙一笑，摆了摆手，止住了他。廷玉啊，你心里想说什么还就说什么，揣摩朕的心思干什么呢？臣以为若将13阿哥和14阿哥相比，两人的性情相仿，13爷似乎更具忠心，但是13爷却只是个将才，不是帅才，让他管一个部，办一件差事，那是没说的，是个好臣子，更大更重的担子恐怕他就挑不起来了。方苞接过话茬，对，廷玉说得很对，除了上边说过的几位阿哥，臣以为四阿哥倒是值得看重，他为人诚孝，这些年办差最多，而且事无巨细都十分认真，尤其是他自强自立，性格坚如铁石，从不攀附别人，更不结党拉派。但是四阿哥办事又过于认真，以致落了个刻薄的名声，要说那这也算是个毛病吧。再往下他们又议论了老九、老十、老五、老六等人。说着话，早膳的时刻到了，康熙传了御膳，让两位臣子和他一起坐下，边吃边谈。康熙兴致很浓，他笑着说，咱们说了这么长时间，还是一句话，各有长处，也各有不足。那你们倒是说说，朕这花团锦簇的江山究竟要交给谁呢？张廷玉这会儿胆子大了点了，脱口而出，皇上，臣以为四爷和14爷最好。康熙不由一愣，哦，这哥俩是一母同胞，竟然都有这福分，那么老八真的不行吗？方苞思忖了一会儿才说，陛下，臣适才已经说过，八爷的学问风度都没说的，连外国使臣都夸他有帝王之相，可是如今天下升平日久，人人只思安乐，武将怕死，文官贪财，朝中积弊很多，亟待整治，八爷似乎难当此重任呐。张廷玉听到这儿，急忙接过话茬来，对，方苞之言很有道理，臣也以为继承皇位之人一定要精明强干，能矫正时弊，这个人一要洞察吏治民情，二要刚毅不拔，这样才能克难攻坚，使天朝永立于不败之地，八阿哥好像没有这样的才干。康熙好像被他们的话震动了，他放下筷子，急促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忽然他仰天长叹一声，哎，你们说的对，说的好啊，朕要个只会坐享现成的继承人有什么用呢？朕已经过于宽厚了，老八比朕还宽厚，朕对下边已经过于放纵了，他比朕还放纵， 大臣们称朕是老佛爷，可有更多的人管老八叫八佛爷，让他来继承江山，再过几十年大清不就完了吗？有人说朕是一位太平天子，这话说的混账透顶。朕这一生经历了多少磨难，朕这太平江山是一刀一枪一滴血一行泪苦苦挣来的，好儿不靠父母，自己的功名自己挣，得来的太容易了，也就不懂得珍惜了。所以朕听从你们的劝告，决意不立老八。方苞激动地说：万岁爷圣明，臣思之再三，这储君只在四阿哥和十四阿哥俩人之中。康熙狡黠的一笑：
哦，
哈哈，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他们俩再好，那也只能有一个皇上，你说究竟哪个更好呢？说了大半天，这可到了节骨眼上了。张廷玉和方苞都觉得今儿个自己说的太多也太直了，可是事到如今回避是绝不可能的了。方苞到底老辣一点，他略一沉思便直率地说：皇上，四阿哥和十四阿哥哪个更好，臣平常从没有想过，也不敢去想，所以皇上突然问起，臣实在是难以判定。论起为臣之道，臣和廷玉今日的话都是越轨之举，这件事唯有皇上乾纲独断才能定夺，但臣以布衣之身受到皇上如此信任，又不能不放胆直言，若皇上已经内定也就罢了，若陛下尚在犹豫，那么臣有一法可供斟酌。
哦，
什么办法？说呀，说下去。
是，
那就是看皇孙，有一个好皇孙，至少可保大清三代太平江山。听到这儿，康熙眼中一亮，眉头舒展了。当年在热河猎狼的时候，小红丽那清脆的嗓音、得体的话语、聪明过人却又少年持重的娇憨之气，闪现在康熙的面前。多日多年一而不绝的事儿被方苞一语道破，康熙觉得精神振奋，心情舒畅，不觉仰天大笑。
哈哈哈哈哈哈，好好啊，朕得到了，朕决心已定。
方苞啊方苞，你这句话说得好，说到了点子上，抵得上万两黄金。